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7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仍然是为控制基辅激战，基辅居民准备面对又一个夜晚的攻击。星期六，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乌克兰第三日包围了另外两个城市。有报道说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遭到炮击。2014年以来，顿涅斯克一直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控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反战联盟正在发挥作用，基辅仍然掌握在乌克兰人民手中。在星期日清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哈尔科夫传来爆炸声，俄罗斯军队炸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这次爆炸可能会造成环境灾难，因此敦促市民用湿布或者纱布蒙住窗户，并且多饮水。乌克兰总检察长伊利娜·韦涅季克托娃说俄罗斯军队还未有占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距离俄罗斯边境大约40公里。美联社引述他说，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当中。西方盟国正在作出回应，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六说德国将会尽快向乌克兰提供1000个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法国总统办公室说法国将会提供防御性武器和燃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推文说反战联盟正在发挥作用。随着大批难民继续离开乌克兰，乌克兰边境上是挤满了汽车。联合国难民处星期六说超过150,000乌克兰人在逃亡，其中一半前往波兰。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逃离家园的人可能会多达400,00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说基辅仍然掌握在乌克兰人民手中，同时政府官员敦促市民帮助保卫家园，抗击俄罗斯的入侵。星期六有报道说基辅有几小撮的俄罗斯军人，不过英国和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的大部队仍然在距离基辅市中心30公里远的地方。泽连斯基在基辅市街道上录制的一段视频当中说他们经受了打击，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他还说他愿意与俄罗斯谈判。美国国防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六对记者说他们仍然相信根据他们的观察，乌克兰的抵抗远远超出俄罗斯人的预料，尤其是在乌克兰北部地区。德国外交部星期六发推话，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在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的时候，强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特殊责任。中国上个星期五对联合国的一项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这个决议将谴责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王毅说中国支持北约、欧盟和俄罗斯恢复对话，寻求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中国外交部网站引述王毅说中方不赞成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更加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王毅在电话中对德国外长说安理会如果采取行动，应当有助于当前危机的政治解决，而不是鼓动新的对立对抗。在针对俄罗斯的最新一轮的制裁当中，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多国在星期六的一份的共同声明当中宣布会将俄罗斯从全球银行间支付系统 SWIFT 当中剔除。制裁将会切断俄罗斯与大多数国际金融交易的联系，包括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产生的利润，这些利润总共占到俄罗斯收入的40%以上。声明说他们与乌克兰政府以及乌克兰人民反抗俄罗斯入侵的英勇努力站在一起，他们会让俄罗斯为此负责，并且集体保证这场战争成为普京的一场战略失败。美国、加拿大、欧盟委员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共同签署了声明。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次制裁目的在于防止俄罗斯总统普京使用俄罗斯央行6300亿美元的外国货币的储备。一位官员说普京的政府会被踢出国际金融系统。此外声明说美加、欧洲各国还将对促成这场入侵的个人与实体采取措施，例如限制与俄罗斯政府关系亲密的富豪成为声明国家的公民以进入他们的金融的市场。声明国家还将在跟着下来的一星期里面建立跨大西洋行动小组，确保支持俄罗斯受到的制裁的个人和公司在这些国家的资产被冻结。 声明透露，作为呢次行动嘅一部分，更多俄罗斯官员同埋精英以及佢哋嘅家人同埋协助者都会受到制裁。声明国家仲将与其他政府沟通，让呢啲受制裁嘅个人嘅资产喺全世界更多地方受到冻结。在宣布这一轮最新制裁的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些举措将会打垮普京资助他的战争机器的能力。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日证实，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澳大利亚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实施制裁。莫里森在悉尼的一个乌克兰教堂参加了礼拜活动之后发表了这番讲话。在对教堂外边的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莫里森没有排除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援助抗击俄罗斯的入侵。莫里森还指责中国放松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在星期六，澳大利亚对俄罗斯国家杜马339名成员和8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寡头实施制裁。日本军方说，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进行了一枚可能是弹道导弹的试验，平壤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暂停之后，现在又恢复了武器试验。日本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当中警告有关地区的船只要提防降落的物体。海岸警卫队说，日本防卫省此前报告说，北韩可能进行了一枚弹道导弹发射。南韩军方在发给记者个提醒的信息当中说，北韩在当日上午7:52从顺安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这个飞行物飞行距离在300公里，高度最大600公里。平壤顺安机场是北韩1月17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的地点。北韩1月在7轮的试验当中共发射了11枚导弹，创了这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纪录。南韩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北韩最新挑衅行动的方案。分析人士曾经预计，北韩会在他的邻国和盟友中国举办北京冬奥会期间暂停武器试验。北京冬奥会在一个星期前结束。好多分析人士说，在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北韩现在可能会恢复更大的武器试验。首尔梨花大学教授李雷夫说，拜登政府需要展现出美国保持对印太的战略重点，包括对平壤的挑衅作出严厉的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政府宣布将会修改 BNO 签证政策，方便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出生但是父母持有 BNO 护照的年轻香港人移居英国。有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年轻香港抗争者表示支持新政策，并希望尽快生效，同时又期望英国政府会再有政策帮助年轻申请者在英国求学或求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宣布将在今年10月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在1997年之后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拥有 BNO 身份的年轻香港人直接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居住。英国移民政务次官福斯特在书面声明表示，这班人现时因为父母不愿意申请 BNO 签证，或因为同父母不同住，又或者因为无法同父母同时申请，无法受惠于现行政策。福斯特说，一些家庭入面有子女可以申请 BNO 签证，而比较年轻18到24岁的子女却不可以，这个情况并不公平。他说，国会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和重要的，因此英国政府决定修改政策。英国政府会在今年9月修改入境规例，预计在10月生效。根据截至去年底的最新数字， BNO 签证计划已经有103,900宗申请。修订 BNO 签证政策最初由保守党国会议员、前移民事务国务大臣祁达文牵头的跨党派议员在去年底于英国国会提出，但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接纳。今年2月中，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赞助人奥尔顿勋爵再度在上议院提出修订，同样得到跨党派支持，而英国政府当时作正面回应。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表示，乐见英国政府踏出勇敢和道德的一步，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现时不被计划涵盖的年轻港人申请签证，填补现时政策的漏洞。他说，非常感谢由国会议员和公民社会组成的联盟与香港人站在一起，确保英国政府履行其历史、法律和道德义务， 为有需要的香港人提供救生艇。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年轻香港抗争者颜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政策越快出台越好。
而家申请紧阿沙林嘅人都等咗好耐啦，咁如果可以俾佢哋尽快从头正常生活，过翻正常嘅生活系比较理想嘅做法咯。
在新政策下，年轻申请人若申请较短的两年半签证，需要缴交1740英镑，折合约2300美元。英国官员福斯特话，新政策受惠人都可以享用英国政府欢迎香港人计划下的资助项目。颜希贤话，不少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年轻人都仲读紧书或者冇好多工作经验，可能负担不起 BNO 签证的申请费以及日后在英国的生活费。他期望英国政府对这班人求职或求学有额外的帮助。他亦希望英国政府小心审查申请人，因为 BNO 持有人不一定是支持民主运动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就在美国政府和西方国家陆续宣布针对俄罗斯制裁的时刻，北京至今还未有明确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亦都沒有譴責，而是通過官媒發動台灣不是烏克蘭的敘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進行嚴厲譴責以及制裁的時候，一向強調他們外交政策是尊重國家主權，反對干涉他國內政的北京區表示，制裁不是解決問題的很有效的途徑，呼籲通過談判以及對話緩和局勢。中國未有明確表示支持俄羅斯的行為，但是稱烏克蘭的問題有它複雜的歷史經緯，局勢演變至今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時間星期二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的時候表示，任何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是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應該是得到共同維護。他說中方繼續按照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各方接觸。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的主任魏慈認為，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這種回應是不想是惹怒俄羅斯，但是同時俄羅斯的行為也都可能令中國不安，因為中國也都有潛在的分離地區，比如西藏也是新疆。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合作没有禁区以及是在国际事务上的共同立场。中国表示反对北约继续扩张，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史丁生中心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允认为，中國目前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表態和之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時候中國的立場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他指出，在中俄關係日益密切的背景底下，中國非常想要擺脫一種印象，不想被認為中國的立場是出於和俄羅斯之間的良好關係。孫允表示，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對於中國來講亦都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俄羅斯派所謂的維和人員進入烏東地區，是不是事實上對烏克蘭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的一種破壞和侵略，這個對中國來講是非常難以回答。從事實上來看，俄羅斯確實是採取了侵略性的舉動，但是中國會說這個亦不是沒有原因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三在記者會上表示，一些國家應該想一想，在美方違背和俄羅斯的協議五次將北約東擴至俄羅斯的家門口，並且部署大量的先進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想過將一個大國逼到絕地的後果。一些分析人士表示，烏克蘭危機亦都反映出中國在度試圖探深化和俄羅斯的關係之際，面臨著矛盾亦是困境。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萨克斯认为，虽然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公开作出这些表述，但是中国领导层私底下可能在这里讨论中国可以和俄罗斯走得多近，以及是和俄罗斯全面联合所要付出的长期代价。他说， 王毅在周末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还是强调明斯克协议的重要性，但是48小时之后普京就宣布协议不复存在。专栏作家布鲁克在推特上面说，俄罗斯承认乌东两个分离地区独立，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棘手的两难境地，接受普京的行动意味着支持分离主义，如果顿涅茨克以及是卢甘斯克可以是独立国家，这样为什么台湾不可以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引起了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表示，听取了乌克兰情势因应小组，并且作出了四点的指示，包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持续强化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的整备，确保国家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驳斥将乌克兰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相提并论，他说台湾不是乌克兰，台湾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也是法理事实。对此，萨克斯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确实是不一样的情况，相比乌克兰，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更加深入，时间也都是更长。针对中国侵略台湾的回应会比目前看到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回应来得更加有力。他说，因为美国不会军事防卫乌克兰，反而会使到美国更有可能去协防台湾，因为他是不认为现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然后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也都不做任何的事，让两个地缘政治对手对欧洲和亚洲施加控制。所以萨克斯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给予了中国对台湾的野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的主席白明以及是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星期一在外交事务上面撰文认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对中国来讲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当中国和西方在全球秩序上面展开竞争的时候，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安全伙伴，但是通过提升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且在普京挑起的危机当中选择这样做，北京正在是招致他们无法承受的反弹。他们在文章当中说，北京毫无疑问是希望目前这一场的危机不存在，因为乌克兰本身就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一带一路的胜于，北京亦都无意公开支持俄罗斯的领土侵占，担心其他人可能会利用类似的逻辑来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北京知道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对俄罗斯的任何支持都将会恶化和西方的关系，但是冷落莫斯科则是会削弱对中国来讲目前所需要的战略伙伴关系。市定生中心的孙允认为，虽然俄罗斯的做法给予了中国外交造成了不好了解的不可解释以及是对外交政策原则形成冲突的地方，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中国会认为不理我们做些什么的动作，美国都不会和我们改善关系，这个我仍然是和俄罗斯在一起抱团取暖。他认为国家利益具有多面性，需要做一个相对平衡的政策，中国紧接下来是否能够兼顾左右做到平衡，还是要取决于乌克兰局势如何发展，亦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程度。孙文认为，中国想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全身而退，一点都不受目前局势的影响，利益没有任何的损害是不太可能。一些观察人士说，虽然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且是两国在战略层面利益是结合，但是北京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做法。商业和政治咨询人士哈灵顿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着重塑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战略目标，想要瓦解限制他们影响力以及压制他们野心的联盟关系，但是中国不认同俄罗斯实现野心的细节做法，因为这个不单止和中国外交政策持令基础相矛盾，而且还威胁到中国在欧洲的经济以及政治利益。 佢話：中國目前呢一種不明確嘅表態，明顯表明雖然雙方之間有新興嘅戰略聯盟，但係北京多大程度上邊支持普京嘅戰爭有明顯嘅界限。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歐洲面臨立即對俄羅斯施加更為嚴厲制裁的呼聲，俄羅斯總統普京之前承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這兩個由分離分子控制的地區，並保證派出維和部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三對記者說，他們預計採取進一步的步驟加強制裁壓力，德國決定終止北溪二號的認證很重要，這些應該是不可逆轉的。德國在星期二宣布正式停止北溪二號的認證程序，德國這個舉動是西方盟國對俄羅斯行動實施制裁的一部分。歐盟所有27個成員國都同意對俄羅斯個人和機構實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爾星期二說，他們同意將投票支持違背國際法並且侵犯烏克蘭領土完整和主權的俄羅斯杜馬351個成員列入他們的制裁名單，他們同意打擊參與破壞或者威脅烏克蘭領土完整、主權和獨立的27個個人和實體。博雷爾在巴黎對記者說，最後因為這些很重要，他們打擊俄羅斯國家和政府進入他們資本和金融市場的能力，這套已經被成員國一致批准的制裁將會打擊俄羅斯，而且是嚴重打擊，他們正是跟他們的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夥伴密切協調進行制裁。歐洲的制裁跟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和美國的制裁相似。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戴維维尔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普京的行动的确加强了跨大西洋的团结，欧洲盟友和美国一直密切协调他们似乎准备匹配普京的每一个的举动。英国宣布制裁五家俄罗斯银行，并且说这些银行包括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寡头喜欢的银行，就是俄罗斯中央银行 IS Bank、 通用银行、俄羅斯工業通訊銀行以及黑海銀行。英國還凍結了三位俄羅斯億萬富翁的資產，並且對他們實行旅行禁令，表示這三個人支持入侵烏克蘭。季姆琴科、羅滕伯格和伊戈爾羅滕伯格。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三對天空新聞說，一旦全面入侵烏克蘭，他們將會制裁更多的人，和他們歐洲以及美國等國際盟友一起制裁，確保這些人無法旅行，他們的資產被凍結無處藏身。很多英國議員說制裁不夠嚴厲，在野黨工黨領袖斯塔納星期三在議會首相質詢議程之中敦促政府進一步制裁，他說他們都希望壓制歐洲的侵略，他們不是對付脫離的共和國，普京不是維持和平的人，一個主權國家被侵犯了，首相答應一旦入侵他就釋放一整套的制裁，如果目前不做要等到哪個時候呢？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分析師戴維維爾普說，西方保留一些制裁是很重要的。布魯塞爾歐洲政策中心分析師保羅說，俄羅斯為此刻已經準備了很久了。保羅對美聯社說，過去八年俄羅斯做了很多的事，使到他擺脫對西方金融和投資的依賴，他們有超過6000億美元的黃金和外匯，財富基金雄厚，雖然制裁他們的確有能力維持走一段的時間，所以這些意味著西方需要十分有決心不斷施壓，即使亦都肯定會令到他們感到痛苦。德國決定實際取消天然氣管道引發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的憤怒反應，他在推特上面說，德國總理索爾茨發布命令終止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的認證的程序。歡迎來到美麗新世界，這裡的歐洲人很快將會為1000立方米的天然氣支付2000歐元。德國經濟研究學會分析師肯菲爾特最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德國有其他的選擇。 肯菲尔特话：德国并唔需要北溪二号，佢哋有足够嘅基础设施，佢哋有足够嘅管道可以运送并且向德国进口天然气，佢哋仲可以依靠其他国家嘅天然气同液化天然气。西方嘅回应入金十分之团结，但系柏林埃尔伯基金会嘅穆勒认为呢种团结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穆勒对美国之音话：你越增加制裁机制，唔单止是被制裁的人会更加痛苦，那些制裁者亦都会更加痛苦。这些是制裁的逻辑，所以他们在谈论制裁俄罗斯能源市场的时候，显然会对欧盟成员国十分之痛苦。以上是美国之音李奇伟尔的报道。
2022年2月21日是美国学者笔下的尼克松中国赌博之行的50周年。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飞机舷梯旁紧紧握手1分多钟，迎来尼克松中国7日历史性访问的时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表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北京一个生死存亡决策，虽然当年美中各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忘记尼克松。
我想那个事件对北京而言是个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了以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
他说他相信这个事件对北京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之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而北京获得了情报是说给毛泽东知道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对华的核打击，因此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邀请尼克松访华。虽然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好说大话反对帝修等等，但底下他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当时能够对抗苏联的唯有美国，中共仲差得好远，因此当年中美双方虽然是互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他当然是会念念不忘尼克松。联美抗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当时的反帝反修被世界主要两大阵营孤立的外交态势，他和美国解成了准同盟，于是北京一直感念尼克松到今日。当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共受到了苏联的极大压力，边境成兵百万，还有核武器威胁，他相信这个是毛泽东基本的考虑。毛泽东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觉得在外交上已经受到了世界两个基本阵营的孤立，因此考虑台湾的问题又好，考虑其他问题都好，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要解除苏联的威胁。这个转折他相信对毛泽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他必须放下面子，必须做这个动作。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认为，50年前尼克松选择与中国破冰，导致美中在冷战中联手对抗苏联，以及后来美国与中国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这个对中国民间来讲仍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当时尼克松与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外交带有它的局限性，并且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波折埋下了隐患。
就是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当时毛泽东领导就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得到因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说，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说，这个推动是极大。
他说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打交道，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讲，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讲，这个推动是巨大的，不应当否定。另一方面，刚才讲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给我们的启示，你可以看到美国在战略外交上应当说还是犯了不少错误，比如美国学界总结的第一个就是尼克松访华依赖的是秘密外交，秘密外交最后又落实到几个人的头上，这几个人就有极大的决定权，不通过国会，不遵循民意，就包括基辛格。 美国知名学者裴敏恩说，中国在习近平带领下的自信和扩张主义使到尼克松开始的美中接触政策没办法持续。宋永毅亦都赞同这种看法，他说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联美抗苏的中国梦，定是尼克松之后美国通过接触政策让中国政治制度自然改变的美国梦，到今日都已经幻灭，再提美中接触政策的大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他说他觉得裴敏恩的讲法还是对的，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两个梦的幻灭，一个是美国梦，一个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梦，就是他刚才讲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很主动想联美抗苏，现在中国梦发生了极大的转折，现在习近平和普京走在一起。据统计资料，两年之内他们两个人碰头38次，就等于到达一个走亲家的水准，所以中国梦已经不存在。毛泽东时期的战略，由于习近平要搞联俄抗美，这个中国梦已经完了。美国梦也很简单，美国很多人是发梦，尼克松之后克林顿等人的梦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接触的政策使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这个失败了。十二大之后上来一个习近平，他不单止不想政治改革，还将邓小平之前改的东西全部是改回去，这个美国梦也都幻灭。所以这两个梦的幻灭，你说重新再提接触的政策，实际上这个大前提已经不存在，必须要作出改变。可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说，尼克松访华50年后，美中之间已经进入一种新冷战的状态，这个是美国50年来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之后的重大的战略的调整。他说其实在有些方面，中美之间的敌对程度已经超越了旧冷战时期，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美苏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基本态度是相信，但是需要验证，而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相信，而且还需要验证，敌意明显比过去上升。当然在另一方面，美苏冷战是双方在经济上基本没有交集，而现在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像美苏冷战这样完全脱离经贸的往来，完全脱欧，只能够尽力在高科技、军工等领域脱欧。所以虽然这个一正一负两方面的差异，但是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甚至是经济的对抗的基本态势，新旧冷战他认为根本上是差不多。拜登政府在这方面与前任政府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时还增加了与盟友共同抗击北京的战略思维。王岐山在这个时候来到表示所谓对战略误判的担心，实际上他知道美国和西方并没有误判，目前正是对中共战略目标的正确的判断，而过去美国才是误判了中共。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提高语调，用了三次真是真是真是这样强调他对香港不舍之情，不是出自在机场作生离死别准备移民他乡的香港人，而是近年在网络上受到香港网民追捧和传媒报道，令人啧啧称奇的粤语保育新力军美国人 苏。 他誓言不怕艰辛，即使以一己之力亦都要捍卫粤语到底。粤语同普通话之争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从不受寂寞，总会有传媒不时报道。粤语保育运动过去在香港十多年此起彼落，有新兴民间团体指责特区政府保护不力，偏袒以普通话作为主要教学语言的普教中政策，谴责负责教育的政府官员失职。当外界认为保育粤语只是母语为粤语人士的应有之义时，原来美国人阿苏早在四年前已经磨刀霍霍，将他第一条教授广东话的影片上载到去 YouTube， 引来众多网民惊讶。苏的曝光在去年六月再创高峰，已经被迫关闭的香港苹果日报网站曾经在结业之前的几个礼拜为他做了一篇特写报道，将他的广东话精湛语言技艺投放到去另一个香港人热爱的玩意打麻雀上。他几时出牌呢？几时碰同埋食鸡糊都显得得心应手。他的牌品令到一众观看影片的观众目定口呆。不过这些报道影片已经在网络上被洗刷清除，干净无痕得就如从未罕在过一样。 在几经追寻之下，美国之音粤语组终于联络上这一位粤语保育的新力军，得悉他近期因为工作关系已经从香港返回美国居住。苏欣然接受访问，细数他一段30多年与香港的不解之缘，微微地道出了他为什么和怎样冲破重重语言障碍，由一个完全不懂得广东话变成今日为香港人忧心，为粤语在香港的前途命运牵肠挂肚的美国人，要在香港去找一个讲得一口流利粤语的外国人，在香港人心中从来都不缺乏，既有不身奉献关注基层生活的金浩望神父，亦都有在电视中饰演过外籍警官来自澳洲的演员何国荣，他们的广东话水平造诣旗鼓相当，早已经深入民心。但是苏在网络上的初现，最令到一众网民惊讶赞叹的是他没有带到有半点英语母语口音的水平，仿如就好像一个很地道的广东人在这里讲着广东话一模一样。
即如果 我决定了住在香港，我觉得我一定要学本地的语言，即不可能我因为人都说为什么你学广东话，你应该学国语，会对你讲，对你来讲会好很多，即是生意这样那样，但是我跟哪个谈，即是那especially 那时候你这种80、90年代那时候没有人讲国语，新闻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标准粤语的声调有9个，比普通话还要多，用广东话交谈时还有众多的词汇只是口语说词，不能够以书写形式来表达。苏承认相比之下这个是难上加难，他认为既然香港本地牙牙学语的小朋友也都能够学得到，为什么他不能够呢？他笑言自己不肯认输的性格驱使着他要一直地学下去，不要输给幼稚园的学童。
对我来讲，我觉得个原因是我想跟人家沟通，我想識得人哋，我唔會對住呢啲係困難，我會覺得好有興趣。即係點解你可？即係你意思係小朋友佢讀嗰啲咩好？即係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咧，即係嗰啲 storybook， 佢讀嗰啲字咧又唔係佢哋會講出嚟，我會覺得可咁哦，係即係我們又唔係我哋，即係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哇！咁佢哋點樣？咁我覺得如果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可以，咁我都得。
蘇同香港嘅緣分源於佢份屬友好嘅兩位嚟自香港嘅學友。1988年，佢畢業於威斯康辛州大學之後，就嚟到香港探望佢哋。咁結果命運轉轉安排之下，佢更加喺香港揾到份工，結婚並組織家庭。与香港人共同见证住整个97政权移交的过程，这个留低生活落嚟的决定亦都促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广东话，除了同奶奶沟通的家庭需要之外，更加是要融入社会做一名地道的香港人。记者越是同这位美国人交谈，就越发现自己过往在香港长大时的固有美国人死板印象被一一粉碎。苏不会去谈论高级高尔夫球场去打波，口中亦都冇提到高尚住宅，例如是港岛深湾大宅，又或者是在大多数外国人都喜欢居住的愉景湾半山去放狗。相反，他忆述到马鞍山公屋补习赚取外快的经历，更加问记者有没有去过沙田沙角村的大排档吃好嘢啊。聽到記者在某個屋村長大，更表現無比的興奮雀躍，顯示與記者在同一個軌跡上交流。就是這種追求貼地的心態，他開始不滿足於正規廣東話課程的有限知識，亦都漸漸理解到香港人在銀行、超市內那種急速處事的效率風格，沒有時間空間和這位廣東話初學者交流。他強迫自己到香港一些最市井基層的街市店鋪， 同一啲唔识得讲英文嘅香港人喺社区内深度学习钻研粤语嘅精髓，
一定要。如果唔系，你真系会太 discouraged。你去嗰啲咩好 small shop，and then 佢哋有时间同你倾，譬如因为你知道啲铺头咧，就可能喺后边打紧麻将 or whatever， 你佢哋都唔系好
不作固步自封，使到佢掌握粤语嘅千变万化，尤其是港式广东话的传神之处。记者尝试考核他粤语发音 hea 的含义，亦都难不到他的。近年他更加在 YouTube 上教导部分香港人经常都不加理会的粤语懒音问题，他的学习粤语认真态度令人汗颜。话虽如此， Su 在交谈时亦都习染了香港人喜欢中英夹杂的陋习，一些香港人没有礼貌特性，例如在搭lift的时候一般都不会跟陌生人打招呼讲嘢，在他的口中也都成为正面的美事。在他的演绎之下，包括香港人在内的香港一切的东西，仿佛即使被部分外界公认为是负面的，也都是美好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香港人，是因为其实他们很practical， they just deal with it， they roll with it， they just， you know， even 而家你咁样睇佢哋叫佢哋排队 testing， 佢真会咁样排队，即系你可能都见到嗰啲咩好长排，即系排好长龙，佢哋都系好正排队 test， 即系其实佢哋都唔会个要求唔系好多，我觉得香港人个要求唔系好多，即系其实系你俾我哋 just live our lives and make money， OK。即其實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好 really good， 個態度係真係 really good， 即係尊重，即係大家都係尊重自己，又尊重其他人，唔好阻住佢哋，唔好阻住佢哋想點做就做咯。
作為曾經居住香港30多年嘅粵語守護使者 ，Su 理解到點解部分香港人擔憂粵語的地位受到衝擊，伴隨著2003年沙士過後的港府自由行政策，大批人從中國大陸到香港旅遊購物、就學、經商與定居，特別是以普通話自居自成一個港漂的群體的出現，與他當年主動走到基層店鋪自學廣東話融入社區的生活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蘇替港漂辯解話，情況就如當年英國人在殖民年代沒有必要去學習廣東話一樣。
我覺得他們都不會想，他會覺得是大陸那麼大，在大陸個個都是講國語，你可以講廣東話，但是你不要 expect 到我會講，就是我會學廣東話，我沒什麼需要，即其實他們去廣州他都不用學廣東話，去廣州做生意或者是長期住，是說他們都是个个都识得讲国语，普通系个普通个 language。
广东话长期被部分生活喺香港嘅中国大陆人睇低，再加上经过2019年嘅社会运动，苏认同部分香港人目前对普通话感到反感，粤普之争嘅社会情绪更加对立同埋尖锐。呢位地道嘅美國香港人以婚姻關係去形容中英兩國喺回歸時期嘅交往，為目前嘅香港年青人處境不懂喺父母離婚之後為跟隨一方適應生活感到無奈。如同眾多香港人一樣，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嘅洗禮 ，Su 當然有自己嘅睇法同埋立場。在跟記者交流的過程中，也都完全明白記者提出對香港政局的觀點、邏輯與理論，但使到他最心痛的是，不理不同政見的人站在哪一邊，他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支持政府的藍絲和支持民主自由核心價值的黃絲勢不兩立，社會撕裂得體無完膚。蘇最後說，
我最 sad is 後生仔那些 大學生同嗰啲媽咪爸爸，有啲係真係 ，because 我覺得我個年紀即係都係大過個睇個 situation 個角度個position 又唔同， 咁梗係香即係大學生會覺得係 just fight and you know and destroy everything. It's like, oh, sorry. It's really again. 我覺得佢哋應該一早教佢哋 the situation and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Just like 小朋友，如果你真係你爸媽咪爸爸離咗婚。個關係個 basic 個關係完全唔同曬，因為其實你習慣你由個媽咪爸爸 ，and then 而家咧 ，no 媽咪走咗啦，翻咗英國 ，bye。
眼看住香港社會嘅急速轉變 ，Sue 好擔心佢心愛嘅粵語將會成為下一個被整頓嘅目標。佢失落地對記者表示，好驚粵語日後唔能夠喺香港學校課堂中使用。只能夠在家裏面去溝通，這樣又會不會是杞人憂天呢？最後這位守護粵語的美國使者還是這一句，我真是真是真是很懷念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移居英國的電影人即將舉辦當地首屆香港電影節，放映幾套同香港抗爭有關、難以喺香港上映嘅電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嘅報導。
幾套關於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嘅電影，包括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嘅《時代革命》，將會首次喺英國即將舉行嘅第一屆香港電影節放映。嗰、那個電影節由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其中一位導演伍家良以及文化人王正策劃，主題是斷裂與重生，展示香港人遷移外地，重新講述香港故事。活動由流亡英國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牽頭的香港協會舉辦，將會在英國四個城市倫敦、曼切斯特、布里斯托和愛丁堡進行。期間將會有16套影片放映，包括6套紀錄片、5套劇情片和5套短片。倫敦是電影節的主要城市，由3月19日到27日舉行。時代革命將會是開幕電影，閉幕電影則是劇情片《少年》，講述一班人如何拯救一個想自尋短見的抗爭者。此外，理大圍城和香港本色亦都是同香港抗爭運動有關，因為政治審查關係，四套作品在香港都難以正式上畫。問及電影節選片的想法，伍家良對美國之音說，
正常的情況就是應該什麼戲都可以上的，只不過有些地方啊，有些角度是不正常，係啦，咁就有些戲變成一套正常的紀錄片或者一套劇情片，橫跨了個電檢制度底下，就變成不可以上，是一個不正常的狀態。咁我哋其實在英國的電影節咧，簡單講都是變相或者應該是一個普通不過、正常不過的狀態，就是上翻，我哋覺得有意思啦，值得播放啦，又有觀眾好想睇啦嘅戲咯。
伍家良話：電影節亦都會放映1997年經典作品《香港製造》嘅 4K 修復版，題材有關香港社會議題嘅《逐水漂流》同《喬峯輕輕吹我念》，同關於移民家庭嘅家庭團聚，又有動畫短片，目的都係香港人離散外地時繼續講香港故事。截至去年9月，已經有90,000香港人申請 BNO 簽證來英國。伍家良說，
我同另一位策展人王靖，我們都是在香港成長，有我們的原因來到英國，而很多的這兩年來到的人的 context 底下，究竟我們是期望一個什麼電影節出現呢？
他又說，
我哋覺得有好多我哋嘅身份認同啦，我哋點樣，甚至乎例如點樣定義香港電影啦，我哋嘅香港文化點樣延續啦，即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喺我哋呢個動盪嘅狀態底下，都係尋即係叫做摸索緊、尋索緊嘅一啲問題啦。
伍家良話，影展主題斷裂指的可以是跟家人、朋友之間的關係在疫情之下或者難以再見面。
很多電影它裡面探討 的問題或者它的情緒，它的狀態都是有這種的關係在裡面， 咁所以我哋覺得團亦都係一個會引起共鳴同埋係大家都明白嘅一種狀態，亦都好想俾外國人，即係意思即係英國嘅 locals 啦，英國人啦，西方嘅文化啦，都再一次透過香港電影去認知我哋依個團熱嘅狀態。
至於電影節另一主題重新，伍家良話係關於點樣重新建立信任，同自己同其他人對話。
香港嘅情況好惡劣，我哋香港人嘅狀態好模糊或者好好迷混沌。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其實電影亦都充當住一個角色，可以俾人去揾到一個出口，揾到一個即係重新嘅一個契機咯。咁嗰個重新又係嘅，即係可以好多套用喺好多狀態，關係嘅重新啦，可以係即係自我價值嘅重新啦，我哋文化嘅重新啦，即係都係任由大家去套用。
第一屆香港電影節會喺3月30日到4月6日期間，喺曼切斯特、布里斯托同愛丁堡進行。愛丁堡嘅環節係同當地嘅台灣電影節合作。伍家良話：英國地域較香港大，儘管香港人在英國各地都有聚居點，但礙於資源難以在倫敦以外舉行太多放映場次，他們會視乎觀眾反應，希望下一屆會擴大到其他城市。伍家良又提到，開幕電影時代革命和閉幕電影少年的場次都會有同導演透過網絡連線的問答環節，五套其他電影會有預先錄影的問答環節，而看見你便想念你和香港本色的導演更會親自出席問答環節。伍家良話：對觀眾有信心，預期門票會快速賣完。
明顯可能有啲熱門啲，或者叫英國首映，因為例如《時代革命》同埋《少年》都係英國首映啦。咁都估計嗰、那個即係搶飛或者大家好想睇嗰、那個動機會好大嘅。咁但係其實其他戲我哋都覺得好值得大家去支持睇咯，因為即係都係擴闊緊大家對香港個理解啦，唔同嘅故事嘅呈現啦，同埋即係都支持緊香港一啲獨立嘅電影咯，即係唔同嘅範疇嘅電影。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中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近日發布《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要求深度合成服務提供者以及應用商店今後要負擔起責任，確保使用者提供真實身份信息並且不違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2022年1月28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它的網站發布關於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意見反饋截止日期是2月28日。深度合成技術可能對大部分中國人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概念，徵求意見稿用300多字對此技術做了比較籠統的解釋，就是本規定所稱深度合成技術是指利用以深度學習、虛擬現實為代表的生成合成類算法製作文本、圖像、音頻、視頻、虛擬場景等信息的技術。文字獨立依然是悔貼，但是2019年在中國網絡世界流傳的幾個視頻足以提供解釋。在視頻裏面，94年版《射雕英雄傳》裏面扮演黃蓉的香港演員朱茵，面部被人替換成了中國女星楊冪。神奇的是，這些並非面部靜態照片的替換，而是動態視頻的替換。在新的視頻裏面，楊冪有各種面部的動作，譬如微笑、皺眉、講話、嘟嘴，各種表情都完全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令人難以覺察這些並非他本人出演，而完全是一項利用技術人工生成的作品。視頻一出，網友立刻驚呆，微博話題閱讀量瞬間飆升到1億。Bilibili 站網友在楊冪換朱茵的視頻下留言1000多條，發出各種的感嘆，就是迄今為止看到的最冇違和感的 AI 換面，以後呢啲黑技術更加完成之後，都唔使本人去演出啦，可以隨便就換咗，而且邊個都可以用劉亦菲、范冰冰佢哋嘅面，諗下都可怕，會唔會之後連真面都可以秒換咗？最惡毒嘅，用佢哋嘅面拍黃片，解釋都解釋唔清。接落嚟喺全世界流行一時嘅一款名為 Avatarify 嘅變面 App。 就令到普通人感受到了便便带来的乐趣。手机用户只要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安装，然后上传照片，就可以从 App 提供的一些著名的歌手唱歌的短视频上面将歌手换成自己。置换之后的短视频里面，自己的眼神和表情惟妙惟肖，再配上歌手的美妙的音乐，令到很多普通用户乐在其中，纷纷拿亲朋好友的照片取乐斗趣。Avatarify 亦都成为了下载量非常高的一款应用，并且吸引大量付费的用户。最初的 AI 换面发源于海外社区 Reddit， 一位用户发布了一系列明星换脸的小视频，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最后被举报封号。作者后来在软件开发者云集的GitHub 公布了技术代码之后，来自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对换脸技术进行了优化，直到今日变得越来越成熟同易于使用。如今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将出台的这项管理规定，正是准备约束这类技术开发者同使用者的行为。规定第六条展明，任何组织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淫涉色情、虚假信息以及侵害他人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的信息。旅居英国的前某跨国互联网公司技术顾问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换面技术门槛很低，人人都可以用。他说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同人的肖像权有关，譬如在公众的形象的明星，这种情况其实中国和美国都不是那么管，但是经常会将这个作为一个借口来到讲嘢。在中国更敏感的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其实恶搞明星是没人管的，但是这个嘢大家一旦玩到习近平头上之后就变得特别敏感。之前江泽民、胡锦涛亦被人恶搞，无所谓啦。习近平这个人不是几能够容忍其他人恶搞他，性格不一样的，他没有文化，可能并不理解这种的幽默。这些其实拉低了领导和普通群众的距离，但是他需要的是将天子和百姓的距离拉远。使用 AI 技术偷梁换柱的事件曾经在美国掀起数次的波澜，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5月，当时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一则讲话，视频被人技术处理之后，音频和面部表情都受到改变，原本正常的讲话变得语速迟缓，甚至看起来有些醉酒一样的神志不清。这个被修改的视频在 Facebook 发布之后引发了数百个的点击，很多人误以为真。当时川普的私人律师、原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亦都在推特上面嘲笑了佩洛西的古怪形态。之后这个虚假视频被一些网站撤下来，但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个之前，网络世界亦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人利用一款名为 Fake App 的软件，将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面合成到艳星的身上。2018年初，这款软件在 Reddit 被发布之后得到12万的下载， Reddit 后来关闭了一些关于这个软件的兴趣讨论组，引发不少开发者和爱好者的不满，认为这些是过分的一刀切的政策。纽约州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计算机系教授吕思伟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南希佩洛西的这个事情还不算是深度合成，只能够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浅度作假，很容易实现的。
技术呢发展非常快，日新月异。其实最早的 deepfake， 我们最早知道已知的 deepfake 是在2017年的年底才出现的，那么到现在可能还不到5年的时间，4年刚过一点点时间。那么现在这个
吕思伟说，深度合成技术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还没那么深远，但是媒体的渲染令到这个情况听来很严重，因为这样才会给大家警觉。当然这些是有意义的，美国的一些大众媒体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的先见之明，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还不到5年，生成的质量和效率已经在几十倍地提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都确实有些过度强调会造成的危害。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